好，那我们今天从927页开始嘛，就是第26位菩萨。那第26位菩萨呢，就是华严菩萨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从我来讲，有我就会有恶，那无我就无恶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从我起二为二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，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事。无有事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主要是由我来讲啊，有我就会有恶了。所以如果见我实相呢，就没有恶法，也不住恶法。那当不起恶法、不住恶法的时候，这边就讲到说无有事、无所事。那这个事呢，就是分别了。那对于这个人所的分别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想要去入于不恶，那就是要离人所，因为只要有人所，就是相待，那有相待就是恶法。所以想要入于不恶，那就是无人所。好，那我们看928页。928页深造，深造这一边就讲到说，因我故有彼，恶才得以生啊。所以就是有这个我，那就会有那个他，那这就是彼此。那彼此呢，就是相对，相对就是恶法。所以他说，若见我实相，则彼我之事无由而起。那所谓的见我实相呢，这个不是说诶有一个真实的我啦，也就是说所谓的实相，就知道其实在我们之前，我们不是有上过那个观众生品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怎么去看待众生？众生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一个的众生是实有的还是幻有的？幻有的。所以既然知道是幻有的，众生是幻有，它不是实有。那幻有它本性就是什么呢？空寂，就是无自性。所以这种空寂无自性呢，才叫做见我实相。那见我实相呢，就没有彼此的差别了。所以才会说，当见我实相的时候呢，这种彼我之事，彼我的这种分别呢，就没有办法升起了。其实以前在看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《法华经》在有一段文啊，他就讲说：“如来如实之见三界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。”如来是不是也在三界当中？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嘛，他也是跟我们同样在这个世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佛所见的世间跟我们众生凡夫所见的世间一不一样啊？不一样啊！所以才说佛所见的三界呢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啊，就是不如三界的众生所见的三界。所以并不是说佛所见的三界是另外一个三界，然后众生所见的三界是另外一个三界，不是的，是同样一个三界，但是佛所见跟众生所见是不一样的。就好像说，哎，这个时钟，这看起来老老旧旧的，考古的，哎，看到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每个东西，但是不同的人去看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以前常在海边啊，就有人在那边捡石头，他就觉得那捡石头有什么用？那石头又重的，有没有？但是那些很喜欢收藏石头的人，那看到石头就好像看到宝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凡夫所见的三界是怎样呢？就是有差别的三界。那佛所见的三界是无差别的三界。所以所谓无差别的三界是不是说 所有的差别都没有了，应该不是。其实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当这个东西它的形象跟那个东西的形象不一样的时候，就是有差别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去这个所谓的差别呢，所谓的无差别，我们不从没有东西去讲，因为如果从这个法的本性去想，法的本性就是空即性嘛，空即性是没有东西、没有形象的嘛，那没有形象当然就没有差别了。但是我们不从这方面去讲，我们从同样都是有形象，然后去讲它没有差别。那就导师就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海边，海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贝壳，对不对？那贝壳它有很多种形象，很多种颜色不一样的。那你可以讲那什么贝壳，那是什么贝壳。但是当所有的贝壳都是一样，同样的形状、同样的颜色、同样的大小，然后你说把那个拿过来，那你知道要去拿哪一个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样看到那个东西，但是所见的是没有差别相的，大家都是相同的。所以有差别才能够分别，当无差别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去分别了。这边演培法师呢，就先解释这位菩萨为什么叫做华严菩萨。这个花呢，就是功德，那功德圆满，以功德花去庄严无上的佛果，所以它叫做华严菩萨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所谓二法，就是世间一切的差别都是从我而起的，因有我及我见起心啊。那什么叫做有我跟我见呢？所谓的有我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个体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五蕴身心是实实在在的。那对于所以每一个众生的五蕴身心，你都觉得实实在在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对于自己这个五蕴身心呢，你会认为这才是我，那个不是我。所以这个五蕴身心，然后认为它是我，那个五蕴身心，你觉得那个就是他，所以这才叫做起这个我即我见。所以当有我跟我见的时候，这种人我彼此的差别相就产生了，那这就是所谓的恶。所以恶呢，就是都是从我而起的。那假定没有我这些差别的恶法，它就无从得起。所以首先呢，就是要说明，就是要去观察这个我见如何而起的，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可得？所以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可得呢？是要从哪里去观察？是要从我见去下手，还是要从五蕴身心去下手？五蕴身心呢？因为我们的我见是依着什么而升起的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有我，就是实有个体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实有个体呢，其实就是五蕴身心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个体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想到说，它是五蕴合合，我们就看到整个完整相，一个人，那实有个体。那对于这个人，就会升起自己的五蕴身心，那就是我，这叫我见。那别人的五蕴身心，那就会升起什么呢？就是他见，我见，他见。所以这就是彼此。所以你要去除这个，要观察，这边讲说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可得，要从哪里下手？就是从这里下手。因为我见它的基础来自于什么？实有个体。所以只要这个实有个体的概念破除，那我见它还能不能够升起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见是站在这个基础上面升起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把基础去除， 那后面的他才不会升起。所以不是直接去说，哎，没有我见啊，没有我执啊，哦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这边呢才说，见我实相就是通达我性本空啊。所以通达我性本空就是通达这个五蕴，五蕴合合这个人，哦，他是因为因缘合合才有这个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缘不合合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这个相？没有。所以当有这个相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不实在，不实在就是空，所以这叫做通达我性本空，那就不起差别的二法。所以二法就是我跟他全部都是来自于实有个体，所以当实有个体的这种概念破除，那我也不起，他也不起，那就没有这种分别的二见了。所以接着才会讲说无有事，无有事呢，就是没有彼此对立的虚妄分别了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无有事呢，就是没有主观呐。那无所事呢，就是没有客观的外境呐。所以其实主客都是相待而有的。那主客既然是相待而有，它就是不实在。所以能够这样去观察，那才能够入于这个平等一如的境界，入于不二。所以不二呢，就是超越相待。所以我们只要还落入相待彼此的这种差别，那就没有办法去入于不二，而且跟不二是没有办法相应的。好，再来就是929页第27位菩萨德藏菩萨，他是从无所得来讲不二。好，那这段经文呢，一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德藏菩萨曰，有所得相为二，若无所得即无取舍，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边这个德藏菩萨呢，就讲所谓的二法相对呢，都是从哪里而起的？从有所得相而起的。所以当知道一切无所得的时候，就无取舍。无取舍呢，就是没有相对，没相对，没差别，那才是入于不二。所以在注脚302啊，注脚302呢，这个刮胡山吉藏这边的译书呢，他就讲说，内得于我，外取于相。所以我跟相呢，其实就是内外的一个关系啦，内外的关系，那成为相对法。所以这边的相对呢，是从内外来讲的。但是内外俱空，所有俱空呢，就是都是不实在不可得的。那不实在不可得，就没有人所，没有彼此，那才是入于不二。那我们看上面深照也讲说，得在于我，相在于彼，我不得相，谁取谁舍。所以虽然短短的一句话，它的重点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跟相，我跟相。那我跟相如果依吉藏的注解来看呢，就是内跟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内外的一个相对嘛，内外的相对。那如果从这个深照来看呢，那所谓的我呢，就是人所的关系啊。我是一个人取，相就是索取，相是索取。那当然这个索取的东西，它属于在我的对面嘛，所以就变成是一种内外关系。所以人取东西的就是我，那这个东西是被我索取的，所以就成为相对的二法。但他说这个我，他到底可不可得？我不可得嘛，因为他是因缘不可得啊。这个东西呢，他可不可得？也是一样不可得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实有的，所以也是不可得，它也是因缘而有的。那既然都不可得， 就是说我不可得，那还会有后面不是说谁取谁舍嘛？那这个舍呢，就是那还有实有的人嘛？我都不可得了，所以就没有实有的人了。那这个相，所谓的取舍啊，取舍就是讲这个相。那这个相呢，也可以说是这个法。那法它实有吗？法也是不实有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实有，还有可取可舍嘛？还有这个可实有的法可取可舍嘛？就没有了。所以从法来讲，也没有取舍的差别。那法跟人来讲，也没有内外的差别。那这样没有彼此内外的差别，才能够去入于不二，或者是说才能跟不二相应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那我们来看，先说明这个菩萨他的名字的由来了。那他说这个菩萨呢，在这个菩提道上所修集的种种功德，就像宝藏一样储存着，像宝藏一样储存着。所以储存是什么？藏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宝藏，是宝藏，是藏起来。所以如果从储存来讲呢，那就念作为德藏。但是如果说他所修集的功德就像宝藏一样，那就叫做德藏了。所以其实你要怎么练都可以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从有所得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呢不是二法就是三法，在讲相对的时候不是二法就是三法，那只有这边呢用一法，那这一法就是以有所得为主而产生二。所以其实相对呢不是多数了，是有差别的，就叫做相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入不二法门品一开始导师就讲了，当他画了一个圈的时候，你觉得是有几个圈？所以是不是有内圈跟外圈？所以并不是多数叫做二，而是差别叫做二。所以你看哦，当画一个圈的时候，你觉得不是只有一吗？为什么要讲二？是不是？不是一吗？你为什么要讲二？所以所谓的二，不是多数，而是差别，是相对。那相对是怎样？这边是不是一个圈？这边是不是一个圈？那是不是就相对了？就是这是不是内？这是不是外？那是不是相对？那这叫做二法。所以一样的，只要有所得，那就一定会有什么呢？人得。所以变成还是有人所，那人所就变成是相对。所以如果执着有所得，那就成为分别相对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我们一般的众生呢，都是执着有所得的。那只要一执着有所得，我们终日都会在得失当中计较，也就生活在得失当中了。所以人家有一句话叫做“落个惊地死，放开惊飞去，握住怕捏死啊，那放开怕飞走啊。”那这就是什么得失心啊。所以如果整天生活在得失心当中，是非常辛苦的。所以说这不是应有的生活了，所以不要在得失当中讨生活，要超越一切有所得心，那才能够牺牲自己，也就是才能够舍己为人啊。所以唯有无所得，那才是真的有所得，才是真正的大有所得了。所以这边就讲了一句话，叫做无用之用才是大用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无路用人才是真正有路用人，这样吗？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无用之用才是大用，重点是在这个无用之用啊。这个无用之用就是无固定之用， 无固定之用。如果你有固定之用的话，那变成你的作用只能在这里，那其他地方你就没有作用了。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假设一间公司它分了很多个部门，那它为什么要分这么多部门？分工合作，然后做得更仔细更精细，有没有？但是如果当你去找这个部门，然后他说这个你要去找那个部门，那你去找那个部门说你要去找那个部门，结果就被踢来踢去。所以这样反而是怎样呢？反而就没有作用了。所以无用之用才是大用。所以变成说，像一个东西坏了，一个东西坏了你要去修理，然后如果没有零件，他就说你这个不能够修理。那个零件呢，他只能使用零件来修理这个东西啊，来换替换。那如果没有这个零件，他就没有办法去替换，没有办法维修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并不是这样，没有零件，他去找材料，找材料来变成换零件，然后来修理这个东西。所以当他去找那些材料的时候，那些材料有没有特定的作用？没有。他不是说我一定是什么。所以找那个材料来取代这个零件，那个材料呢，它没有固定之用，所以它能够成为任何零件的一个零件，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用。所以这边讲说，重点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将有所得的心变成无所得的心呢？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们如何把有所得的心变成无所得的心呢？那就是要去观察。观察什么？观察这一切都是因缘所成。因缘所成。那既然是因缘所成，它有没有固定不变的相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会去执取一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抓住那一个片面。我们就是抓住那个相，那死死的握住那个相，认为那个相是真实的，那舍不得放开。但问题是，不管任何一个相呢，它都是因缘所成。那只要是因缘所成，它就是不断的在转变，不断的在转变。所以你说你喜欢谁？你喜欢一个人，很好玩哦，你喜欢一个人，那你千万不要问他说，如果有人说喜欢我，然后我会说那你喜欢我什么？问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突然就讲不出来了。因为你说外表嘛，他是不是时常在变化？对不对？你从表情来讲，他不可能常常笑脸啊，他一定会有喜怒哀乐的，他不断的在变化。那你说这个外表他会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然后就老去了？会啊。那老去的你喜不喜欢？你不喜欢，但问题我会老去啊。那现在这个相它不可能永远留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喜欢什么，就想一想真的不知道喜欢什么。所以变成说，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相，然后执着它是实在的，然后就想要紧紧去握住它。但是当你知道说这个相根本就是因缘所现，随着因缘一直在变化，那你还会觉得它是实有，然后想要握住它吗？就不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知道一切都是因缘不断的在转变，那心对于这个相就不会执着，那这就是无所得了。所以无所得并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抹去，而是你看见它的一个缘起的本质啊。好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无所得，那就没有取舍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所谓的取舍呢，如果以修行来讲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化凡为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凡圣的差别。那当我们有凡圣的差别的时候呢，想取的一定是圣，想舍的一定是凡。但问题是，凡圣它有没有实在的差别相？没有。如果有实在的差别相，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就永远不可能变成圣人。 所以因为没有实在的差别相，所以没有所谓的圣人可以取，也没有所谓的凡夫可以舍。那没有差别，没有彼此，才能够跟不二相应，不着于相，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，接着就是第28位菩萨月上菩萨，那从暗跟明来说明不二。那这一段经文一样，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暗与明为二，无暗无明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灭受想定，无暗无明，一切法相亦复如是。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月上菩萨呢，他从暗跟明，那暗跟明呢，就是很简单的光明跟黑暗啊，而不是什么无明跟智慧，他是从光明跟黑暗来去说明无二。那光明跟黑暗为什么无二呢？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就说，就像入这个灭受想定，入灭境定的时候，当你入灭境定的时候啊，那明跟暗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所以他说，一切法相也是一样，那这就入于不二。其实这一段经文也蛮好玩的，我们看930页。那930页呢，我们看罗什的解释。罗什就是说，这边的主旨，也就是说这边的意思啊，主要要说明，当你正知光照与光灭，那就没有明暗的实体，那都是相对的假名，所以就不会落入于，就不会执着了。那如这个入灭受想定这样，我们应该先来看这个深照的好了。深照这边，这个禅定呢，它有很多种嘛，对不对？那主要就是四禅八定嘛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到什么？这个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，到非想、非非想处，加起来就是八个，叫四禅八定。这是最一般的，这是只要是就是凡夫都可以成就的禅定，就是四禅，可以啊。说你跑到那么高也没有用，你要去解释禅定的境界，这个是很难解释的。就问我，就你前面那位同学不是喝水吗？那你跟他说水是温的，那你知道他说这水是温的，所谓的温是温到哪里吗？几度也可以讲，但是问题是你常想所谓的温是你的感受，你的温的感受跟他温的感受一不一样？对啊，啊几度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啊，冬天洗脚的时候，65度冲下去，不热。那夏天的时候冲下去，哇，快热，几度一样啊？他都标示得很清楚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真的是度，那个度真的代表你的感受吗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就像你有坐过汽车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说，现在时速100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快？如果现在时速160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快？那你知道我们地球自转时速多少吗？1600多公里。你有感觉到地球在自转吗？没有啊，是不是我把时速都把跟你讲了，那你能够感受得到吗？没办法。所以禅定这边先讲一下四禅八定，我们来看四禅八定跟灭境定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。灭受想定就是灭境定，那所谓的受跟想，其实就是心所。心所，我们不是有这个五蕴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吗？那受 跟想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受就是感受嘛，那想呢？取向嘛，取向认识的作用嘛。那这两个不起作用的时候，那你内心里面还有什么？空空落落的，就跟你睡觉差不多了。因为你睡觉，你没有感受了。睡觉我们不是有深层跟浅层嘛？那做梦在哪一层？浅层。所以深层的时候有没有梦？没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也没有感受，你也没有认识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你深层睡觉的时候，就像入灭金钉一样。那我讲的很清楚了，但是你能够感受吗？没办法，你说睡死了啊。所以就是说，灭受想定呢，它不是凡夫定啊，它是圣者定啊。所以讲再多也是怎样，也是浪费口水啊，给吹大呀。因为我们不是圣者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先来看注脚啦。注脚三一一，注脚三一一呢？这边括弧一啊，括弧一这边有一个问答，对不对？那这边问就说：入灭尽定，诸心并无。诸心并无，何故偏于灭受想？哦，诸心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心所，是不是有很多？啊，如从五蕴来讲，受。色受想行识嘛，对不对？精神方面至少还有受想行识嘛，这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嘛。那既然精神方面有四个，那你入于灭尽定的时候，这四个有没有起作用？没有啊，这四个都没有起作用，所以叫做诸心并无啊，这些都没有作用。那既然这些都没有作用，那为什么你对于这个定偏偏要讲灭受想？为什么你只针对受想去讲，就是以他们来命名？为什么不要写这个灭行识？为什么不要写灭行识定？为什么要写灭受想定？那这边的回答呢，就是说受修诸禅，想生无色。那入灭尽定呢，主要就是灭善恶界心啊，所以偏云想跟受了。所以这个。受跟想，为什么说偏灭上二界心呢？因为上二界，如果我们要灭欲界心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修禅定，任何一种禅定都可以灭欲界。但是上二界呢，你要用什么去止息它呢？只有灭尽定。那他说受跟想，受修诸禅。所有受修诸禅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导师在清慧知道有个寄颂在形容禅定的，他说苦乐次第尽啊，苦乐次第尽。所以你看哦，在四禅的时候呢，它是以受为主的，在形容禅知，所以初禅叫做离身喜乐，对不对？那二禅叫做定身喜乐，三禅呢就是离喜妙乐。那四禅呢？四禅就是舍恋清净哦，不苦不乐。所以四禅是跟感受有关系的，所以说受修诸禅。那想生无色呢？想其实我们说取向跟观想嘛，所以你要上升这个无色，上升你要去修无色定的时候，主要靠的是什么？取向观想啊，所以第一个空，所谓的空无边处就是什么？你要去把色相去除，取空相，那才能够成就空无边定。那接下来就是事无边定嘛，就是要把空相去除，只取事的相。那无所有就是连这个事也不起的。那最后非想非非想，所以这些都是跟取向认识有关的，所以才会说想生无色。也就是说你要修无色定是跟想有关的了，那你要修禅定是跟受有关的了，那要灭善恶界心呢，所以偏言 灭受想定。那这是从修行的方面来讲，那如果从这个烦恼，就是从这个烦恼的根本来讲，那受呢是爱，爱真的根本，想呢是见真的根本。我们这个会生起爱呢，主要都是由什么而来的？受，乐受，对不对？乐受起爱，苦受起嗔。所以这种纷争啊，这种感受上的纷争，喜欢的你就想占为己有，然后苦受讨厌的你就排斥，对不对？乃至把它去除。那这些纷争都是来自于受。那想就是知见啊，哎，我说的对，你说的不对，或者是我这个常见啊、断见啊，这些这是属于知见。那这些知见呢，都是从想而来的，因为想就是认识，就是取向，所以受想呢是烦恼的一个根本，这争论的根本。所以把这个去除了，那内心也就平静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身照的也是啦。身照呢这边就讲说，二圣入灭尽定，六根尽废。那六根尽废，这个废呢就是没有作用了，不是废人啊，是六根。当入灭尽定，六根就没有作用了。那心想都熄灭了，也就是认识也都止息了。那外面的尽呢，外面的尽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说要去认识一件事情，它一定是怎样？根尽是三个吧，对不对？就是根、取、尽，然后根、生、世，所以根、尽、世三个才能够产生认识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是怎样呢？根没有作用了，根竟然没有作用，它会不会再去取、尽、生、世？就不会了，所以你也内心的事也没有作用了，所以当你的根也不起，事也不起，那尽就跟你怎样，跟你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尽呢，不管是亮的还是暗的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跟你就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当入灭尽定的时候呢，他说虽然经白昼黑夜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晚上的晦暗跟早上的明亮，这种差别呢，对他来讲都完全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就是比喻菩萨无心于明暗。其实他只是举例啦，就是说有差别啊。他是讲说，哎，我们看到的种种事项都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差别呢，并不是一定会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啊。当我们跟事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那这些差别呢就不会成为相对的认识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其实这边是二圣人呢入灭尽定，就好像睡着了这样，深沉的睡眠。所以心不对劲，那心静不起，所以明暗呢都无关于己。但这不是菩萨要学的，菩萨是知道因缘法空啊，所以他不执着明暗是有实在的自体，所以他不会妄分别于明暗。所以虽然有明暗，但知道明暗呢是因缘所生法。那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本性就是空寂性的，那空寂性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是无不二。其实当我看到这一段，我就想到，想要这种入灭尽定的明暗跟你没有关系。然后在这个杂案经啊，杂案经二十一经啊，241经哦，那佛就跟这个比丘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睡眠是愚痴啊，睡眠是愚痴，不过诸比丘宁可去睡眠，不与比色而起觉想生真诵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克制自己，就是我们醒着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想东想西， 乃至想一些不好的，不是起贪就是起嗔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对治，你没有办法去克制，那你干脆去睡觉好了。但是呢，睡觉是什么？是愚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所以在相杂含相对应的相应部啊，三十五相应的三十五经啊，他就讲说，这个睡眠对生命呢是突然白费的啦。然而他不会在寻思的控制下破身啊，不会在寻思的控制下破身，所以变成说睡眠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人家就跟你讲愚痴了，意思就是怎样呢？就是一篮的烂苹果，你去选一个比较不烂的。也就是说，你醒的时候呢，在造恶，那你干脆去睡觉，因为睡觉也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是愚痴嘛。但是你造恶呢，更严重嘛。哦，造恶更严重。所以这个婆沙那边其实蛮有趣的，就是说我们在睡梦当中，我们会做梦，对不对？那在睡梦当中所做的事有没有业报？你如果梦到有人要害你啊，有人要抓你，有人要害你，那你是很生气，很生气，气到把那个人给杀了。那这个梦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还是清清楚楚的，那你说你有没有意识？有意识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有意识，那到底有没有业报？做梦到底有没有业报？那婆沙呢讲的是有的，不只是婆沙讲有啦，在大般若经其实有讲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生活在世间，是不是如幻而有？如幻而有，但是你造善就会感得善报，造恶就会感得恶报嘛，这没问题嘛。那做梦是不是如幻而有？那两个同样如幻而有的，那为什么这个造善得善报，造恶得恶报，而那个造善没有善报，造恶没有恶报？为什么？所以说有，但是非常的少，懂吗？两个都是如幻而有，那你同样造了恶，造了善，都是有报，但是你醒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很强的，所以那个报是很强的，那个业是很强的。那你睡的时候呢，是那个力量是很弱的，那意识只是稍微清醒一下，也不算清醒了，就是稍微有作用一下而已。所以就算是有力量，也很小了。所以就两个去区别，你要选哪一个？睡觉好了，至少睡觉不会那么严重。所以是不是说，一篮的烂苹果，你去选一个比较不烂的还可以吃？你选那个全部烂掉了，没办法吃。所以变成说，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克制控制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呢，那选一个比较不会造成那么大伤害的，那就去睡觉。但是这是愚痴人的做法啦。那如果我们是修学者，那当然就不这么去做了啦。前面这个方便品还是地支品，地支品的时候啊，舍利弗啊，舍利弗是不是被维摩诘呵斥？那他被呵斥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入于灭尽定，他就入灭尽定啊，哎，入灭尽定就没有用啊，根也没有作用，心也没有作用啊。那你还能够对利益众生，你还能够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了，所以他才会被呵斥啊。所以这边反过来讲，就是在阿含经反过来讲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克制控制自己的烦恼的时候，那你干脆去睡觉，那至少伤害减到最低程度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